学佛，怎么个学法？啊，我对于老师张家大师很佩服，这么复杂的问题，他这两句话就给我解答了。啊，我年轻，刚刚接触到佛法，啊，方老师介绍的，给我讲了个单元，佛经哲学。啊，哲学概论最后这个单元讲到佛经，啊，哲学里头的高等哲学，我们才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啊！原先是真天大的误会啊，把佛教看成迷信，认为它是宗教，从来就没有念头啊，去碰一碰它。那我这样认识的，知道这个东西好啊，老师又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我这一辈子感恩，要不是老师教导我，我搞清楚搞明白了，那我这一生活得很辛苦啊，哪有这么快乐啊。啊，这一生环境是很清苦，法喜充满了。啊，老师讲的话在我身上兑现了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当年我出家的时候，没有人原谅我，都是我学佛迷得太深了，啊，怎么去做和尚去了？实际上大家不知道和尚两个字的意思，和尚呢最高的，啊，世间法里是最高的，不知道啊，啊，不晓得这两个字的意思，这两个字是梵文，啊，意思是什么？亲教师啊，亲自指导我的老师才成和尚啊，跟法师不一样啊。像我们学校，学校很多班级，很多老师直接教我的才成和尚啊，不是直接教我的都成一般成法师，有差别的啊，和尚不能随便成的，主持教化的人成和尚啊，在一个寺院里，寺院是学校啊，啊，和尚是校长啊，只有他一个人成和尚，别人不能成啊，他主持教育，教育政策掌握在他手上啊，二舍离是教授啊，是执行教学的。那寺院里面三个纲领执事，跟现在大学一样啊，维诺、训导长，管训导的；建院总务长，你看现在大学不是这样吗？啊，有教务，教务是首座。啊，管教学的，啊，管秩序的，训导的，管总务的，组织完全相同，只是名称不一样。啊，佛教里头是用印度的名称，它是学校啊，所以讲经教学、研究讨论，就是学习之后的心得分享。 啊，学生上台做报告，同学们都参加，啊，老师最后做印证，啊，这是课堂的作业，这是佛陀教育的正业，我们称不务正业，啊，正业，正业就是教学。讲经、教学、分享，啊，现在这三个都没有了，正业没有了，啊，现在是金蝉佛寺变成正业了，啊，金蝉佛寺到底从哪里来的？怎么这么厉害，把佛陀的正业取而代之？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了，啊，那时有一个老和尚，也对我很爱护，啊，对我们年轻人很照顾，提拔，给我们机会。道安法师，啊，这个老法师慈悲，没有嫉妒心。很难得啊，没有好高骛远，脚踏实地，老老实实啊，高佛陀教育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啊，他告诉我，就这桩事情的兴起应该是在唐明皇啊，唐明皇大家都知道，为了宠爱杨贵妃，几乎把江山都丢掉，啊，安禄山造反，势力很大，啊，幸亏郭子仪这般将军。把这个叛变平反了，平定之后，明皇也很惭愧，也很慈悲，啊，那个时候是中国佛教最兴旺的时候，啊，所以他就在每一个战场。建一个寺院啊，就像忠烈祠一样性质，建一个寺院超度死难的军民，都叫做开元寺啊，大陆上开元寺很多，就是开元年间建的，唐明皇建的啊，像现在的忠烈祠一样啊，建了很多个啊，这个带头了啊，皇上这些带头，民间老人过世，啊，也请和尚来主法来祈祷，啊，来超度，啊，在那个时候是副业附带的，啊，一般常人他想不到啊，啊，国家提倡的那些大富长者做大官。啊，发大财的这些人，他们请法师啊，做一个小型的超度法会，这么来的啊，应该是这样形成。这在以前很少啊，大规模的一年一两次啊，不是平常都有的。那么这个流传到现在的时候，到明清。特别是清朝末年啊，超度的时候越来越多，人民也慢慢富起来了啊，他们有钱他做不起佛寺，要花钱的，佛寺不是义务的啊，那现在就一般寺院出家人可 靠这个生活，主要收入。啊，为什么不讲经？讲经没人供养，讲经是要贴钱的，金蝉佛寺是赚钱的。啊，所以金蝉佛寺在今天变成主流了，变成正业了，讲经说法就变成副业了。啊，现在连副业已经没有了，看不到了。那如何恢复正业？这一点很重要。啊，现在讲经佛学院，还有大学，大学里头有排经典做课程，多半在哲学系。啊，都把它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了。